弟兄姐妹早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你需要更大的信心吗？也许对一些人的答案是肯定的，是的，我需要更大的信心。特别是对那些正在面对很大困难没办法胜过的，多少从一个信徒的角度说，因为我信心不够，如果有更大的信心，我应该可以胜过这个。我想我们也多少会听到有这样的话，这样的说，我才刚信主没有多久，所以我的信心不足，或者说那个人的信心比我大，所以他能够，我不能够。要跟这样的人相处需要有很大的信心，你们听过这样的话？像这一类的话，这样的一个回答，都是在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找一个共同的一个借口，就是说如果我有够大的信心，我就能够怎么样，或者说你如果给我够多的时间，让我信主的年日多长一点，我就会开始有那样的信心固定来参加聚会，我可以开始参加十一奉献，我可以开始参加宣道的奉献，我可以参加主日学，我可以开始参加来诗班。我不知道参加诗班需不需要信心哈，如果像我可能需要很大的信心。不过不管怎么样子，我想我们今天念的这一段圣经是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的啊。最终我们要回答的是不需要更大的信心。我们有一点时间祷告，再来看这一段时间。天父，我们谢谢你，既然允许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来打开你这的话语，来研读，来思想，我们就祈求你圣灵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开启他们的心眼，也让你这的仆人能够传讲这一段信经的时候，主啊，我们眼里得以打开，我们不仅听了，我们真正的心里明白了，而且在生命生活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真正的可以应用出来。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也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既然拣选拯救了我们，你用你自己的话语继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有方向，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行为，我们所讲的话有一个根据，就祈求你借着这一段的话再来矫正我们的心思，矫正我们的意念，矫正我们的行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刚才张宗培牧师带我们念过这十九节的圣经，我不晓得大家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也许以前都看过的啊，就当然念过的时候大家的感觉不晓得怎么样啊。也许突然之间，我自己以前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一开始似乎觉得这一段圣经路加这个作者是把耶稣基督的一些不同的教导放在一起，而且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很大的关联，而且这个教导也许耶稣基督是在不同的场合，也许是在同一个场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相信也接受一个事实，路加写路加福音是在圣灵的引导的当中，不管这个背景是怎么样，不管耶稣基督是不是在不同的场合讲这些的教导，把它凑合在一起，我们相信路加把这些教导放在这个地方一定有一个目的，而且这些目的可能有一个中心的一个主题。所以确实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研究这十九节圣经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发现路加啊这边把耶稣的教导放在一起是要教导一个中心的一个主题。这中心的主题我们可以从第五节第六节这边来看到，第五节这边讲说，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的这些使徒会问这样的一个话，为什么会向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祈求？我们必须回到十七章开始的几节来看，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问主耶稣基督。在第一到第四节这个地方是在教导门徒说，你们不要绊倒人，同时又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的劝诫，而且要饶恕，而且这饶恕是一天要七次的饶恕， 所以当耶稣基督这样教导门徒的时候，似乎对于这件事情不要绊倒人，同时你要彼此的饶恕，对门徒来讲似乎是很难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会进一步来解释，似乎这对门徒来讲这是要求超过他们能够做的，所以他们向主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祈求，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达到你这个要求，做出你自己的要求。所以耶稣基督的回答是很奇怪的，耶稣基督第六节说，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了。换句话说，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你们不需要更大的信心，不必要跟我求更大的信心，你们现在有的信心已经足够了。然后主耶稣基督举了一个例子，是七到第十节这边讲了，举了一个例子是要说明一个仆人跟主人的一个关系，一个仆人当尽的一个本分。一个仆人就是完全的顺服主人，是当当顺服的。接着路加用了主耶稣基督曾经做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十一节到十九节，主耶稣基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来进一步的解释到底信心是什么。一个单纯的信心，不需要更大的信心，所能产生的果效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想从这些主耶稣基督不同的教导似乎没有关联的，然而却是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不需要更大的信心的。也许大家听了很惊讶，我们如果已经有信心，既然是信徒，真信徒就表示已经有信心，主耶稣说这就够了，这个信心足可以让你们做你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认为超乎你们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来仔细的稍微来看主耶稣基督讲的这几个教导。在第一跟第二节的当中，主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这句话是针对第一跟第二节来讲的，你们要谨慎，不要绊倒人，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我想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认同，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当中，光看我们的媒体传播的媒体，光看我们跟人与人交往，光看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跟人交谈讲的话所做的事，如果我们回想，有很多是绊倒人的，这些是免不了的。特别是我们讲话的时候，讲话这个舌头，雅各书的时候讲的说，这舌头好像从地狱点着了火一样。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表示说我们这个舌头不容易控制，这个舌头很容易讲出的话是来绊倒人的。耶稣讲说这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以这个成为一个借口，每个人要为这件事情来负责。接受这绊倒事的人当然也要为这个负责，然而你讲这个话做这个事的人要为这个负责，这个责任有多大呢？他说把磨石拴在这个人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的一个绊倒的。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有类似这样的教导，他说你如果眼睛让你绊倒怎么样，就把眼睛挖出来，这个手让你绊倒就把这个手砍下来，是相当严厉的一个教导，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对我们的言语行为来负责。然后这样讲的时候，门徒似乎觉得太难了，然而底下那个更难。主耶稣基督讲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你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饶恕人容不容易？弟兄姐妹，你说容易，一次可以，第二次的话我已经警告过你一次，已经饶恕过你一次的。而且他真的讲说一天七次， 不是一个月一生七次，是一天七次啊。我们知道当时犹太拉比教导这些犹太人说，一个人最多原谅人三次，最多原谅人三次，到第四次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再得罪你，你可以随便而行，你要怎么说，在你道义上面你都站得住，在律法上面你可以这样做的。然而耶稣讲说一天里面七次，所以这个教导似乎是超过门徒，超过你我的能力的范围，所以他们会向耶稣基督有这样的祈求，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请注意哈，这些门徒们这时候已经跟主耶稣基督有一段日子了，已经看过耶稣基督的能力的，看到耶稣基督医病赶鬼平静风海，而且这些门徒们曾经耶稣基督差派他们出去，给他们权柄，给他们能力，可以医病，可以赶鬼，教导神国的福音，这一批人应该是大有能力大有信心的人，对不对？应该是的。然而当主耶稣要求他们要为自己的一些的行为负责的时候，要对付自己的一些老我的时候，他们突然之间说，我没有这样能力，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想这是也是我们人的一个通病啊，信徒也不例外。我们谈到能力，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往往想到了说，这个人大有信心，这个人可以帮别人怎么样，帮别人怎么样，帮别人祷告怎么样。就业的时候摩西多有信心，多有能力，一举杖的时候红海分开，以利亚一祷告的时候火从天降，多大的能力。今天我们也听到有很多的这些的全能布道，全能侍奉，电视布道家，甚至医病的大会的当中，这些主持人多有能力，多有信心，当场有人病得到医治，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然而这些人，我们听到媒体的报道，然而这些人当要对付自己的老我的时候，对付自己的生活生命的时候，似乎一个一个都跌倒了，似乎突然之间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能力不见了，帮助别人可以，帮助自己就不够了。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信心能力的问题呢，还是他们的意愿的问题，他们愿不愿意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我想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当门徒提出这样问题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回答应该是会让门徒很意料之外的。主耶稣不是说祈求了就给你们，寻找了就寻见，叩门了就给你们开门吗？当门徒来求耶稣说增加我们的信心吧，他们期待的可能说，耶稣说你们这一批人很了解神的心意，也了解你们自己的软弱，所以来到我面前，我为你们祷告，伸手为你们祷告，求神加增你们的信心。耶稣并没有这样的说。我们多少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面对难处没办法动胜过的时候，我们灵命很枯干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主加增我信心，或者是参加一些的特会，弟兄姐妹说某某的特会相当好，那边有大有恩赐的人，你去求他为你祷告，你的信心会被 boost 起来，你的信心的容器已经降低了，用各种的方法教导你要禁食祷告，用禁欲的方法，你的信心就会被提升的。主的回答不是这样的，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你们的话。耶稣在其他的场合也讲说，你们有信心像芥菜种，告诉这个大山移开挪到海里，他也必听话。这边一粒的芥菜种相对一棵的桑树，这是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如果我们知道这边桑树指的是什么，这个桑树据考证在当时是一个相当高大的一种树，这个树可以长到三四十尺高的，它上面结的小小的有点类似无花果的果子，当时的人是可以把这些果子拿来做商业的用途，可以去卖也可以吃的。 而且这个树的一个特色，它有很广泛的根，这根可以伸直在土壤里面，换句话说它面积会相当广，枝叶相当的茂盛。有一个犹太拉比也曾经这样教导，他说这样的树它的根往往在地上可以存留600年以上不会坏掉。所以耶稣基督举这个例子，很显然是在告诉门徒一件事情，很可能主耶稣基督在这样教导的时候正走过这么样一棵树，因为这样的桑树在当时巴勒斯坦大部分在野外的地方、郊外的地方，在交叉路口都有种这样的树，而且这类的树一种下去长得很快，所以行人可以在那边休息，在夏天的时候可以遮阳。所以主耶稣很显然在这边讲，告诉门徒说有一棵这样一个坚固的树，大风暴不可能把它吹倒的，然后我告诉你芥菜种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就有办法命令叫它起来就起来。耶稣基督是在讲信心大小的问题吗？还是耶稣基督在讲其他的事情？也许我们来复习一下旧约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大卫跟歌利亚，大家很熟悉的。大卫面对巨大的歌利亚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惧怕，甚至他也得胜，这是他的信心比别人大吗？还是因为他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他可以胜过歌利亚？当扫罗王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的回答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大卫的信心不是大小的问题，大卫的信心是他信谁的问题。他所信的是这个耶和华，他是单单的相信这个耶和华。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往耶和华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前进的时候，他们到了巴兰这个旷野，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你吩咐他们派12个探子去探我所应许牛奶与蜜之地的迦南地。这12个探子去了，10个探子回来报告坏消息，他说我们看到的是巨大的人，我们自己就好像蚱蜢一样。然而耶稣雅跟加勒他说，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两个人就劝会众说不要怕他们，然而这些会众却拿着石头要打死耶稣雅跟加勒。所以当会众不信耶稣雅跟加勒的时候，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面前所行的这一切神迹，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如果我们真的要讲说信心有大小，我们可以说是到底我们有多少信神的心。但是一般我们所认为的信心的大小，可能是说我这一个人的信心大小，是对自己的一个相信的问题。到对自己的相信，这个很多时候是一厢情愿的啊，这是一厢情愿，不可靠。耶稣所讲的说，我不需要那样的信心，你们不需要那样的信心。我记得有一次，不晓得多少年前，我在一个地方有两个弟兄，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这两个年轻的弟兄都是单身的，来告诉我，问我说他说我们都是单身的，也祷告很久的，也希望神为我们预备一个配偶。这是事情成就之后他们才告诉我的。其中一个讲说，你知不知道当我们聚集的那个团契有一天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姐妹，我一看到之后我就知道这是神为我预备的，我信心非常的坚强，一定是给我的。那另外一个弟兄也不瞒你说，我当时也这样想。后来这个姐妹嫁给第三个男的，这不是这边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应该是什么？像芥菜种的信心应该是什么？我们举姐妹为例好了，一个单身的一个姐妹，同样的也在等，要求神给我预备一个白马王子，左等右等 哎，周围出现的好像都是不是白马王子哈，而且当中有一个更不是白马王子，甚至他长得有点像猴子。哎，左等右等，这些人好像他看的好像神没有预备哈，但是似乎就是这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如果这是神预备的，我就顺服好的，即使像猴子也嫁了，这是真信心。而且嫁的时候真的这个比别人都好，即使不是白马王子还是比别人好，比别人体贴啊。所以这是一个真信心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大小的一个问题，是你信心对象的一个问题。最近我在看一些宣教士的一些的事迹啊，看到有一个相当出名的非洲的宣教士啊，大家应该不陌生，叫做大卫·李文斯顿，有没有听过 David Livingston？ 他是19世纪相当伟大的一个非洲的宣教士，他出生在英国，是一个医生，跟戴德森一样啊，戴德森内理会的创办人，是一个医生。他28岁的时候就放弃了他在英国优厚舒适的生活的条件，到了非洲这个地方来宣教。非洲在当时的世代称为是白人的坟墓，换句话说，凡正到非洲的白人迟早要丧命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时的宣教士到那个地方去一定没有忘记一件事情，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带着一个棺材。李文斯顿到那个地方去，28岁就来到这个地方，前后32年他走遍南非很多很多的地方，他碰到了每一个土族，几乎都听到他传讲的福音。今天你们知道在非洲有上百万的基督徒，跟他当时是非常有关系的。他经历了很多次被狮子咬，他经历了很多次的疾病，经历了很多跟当地野蛮的黑人当中的冲突，生命有很多很多的危险，还有当时贩卖黑奴商人跟他的一些的冲突。最后他终于在60岁的时候，经过了32年在非洲的宣教，他病逝了。他在自传当中有一段的话非常的激励我，希望也可以激励弟兄姐妹们，也是对信心我们今天所讲到底什么叫信心最好的一个解释。有一次他要面对一个很险恶的环境这个环境他要面对的很可能他生命就丧失了，所以前一天晚上他心里就很担忧，辗转难眠到底明天我应该面对这个呢还是躲避呢？所以他就打开神的话语来念，念到了28章马太福音，我们上个月的经节，也是宣道月的经节。耶稣进前来对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这一句话再次的提醒李文斯顿，耶稣基督他所信的这位神已经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而且他的应许是我必与你同在。他不再怀疑，他不再担忧，第二天就面对这件事情，而且他胜过了。我们到底信心有多大？还是说到底我们有没有信神？我们到底有没有经历过因这个单纯的信心所产生的果效？天上地下的权柄已经赐给了他，我必与你同在。神的吩咐，神的应许，你单单的接受，你单单的顺服，这就是耶稣讲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一样，不是眼见，不是感觉，不是你的经历。记得1998年我决定要奉献传道的时候，我告诉我一个外科医生的朋友，他是一个犹太的一个外科医生啊，他本身是相当有医德，也相当受病人的尊重，也是算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当他听到我说要放下工作啊，我跟他在一起也前后大概有差不多13年啊，大概有13年，他 很惊讶，不敢相信。他怎么告诉我呢？他说，你一定是一个非常大有信心的人，否则你怎么敢把你们全家一家四口的生计寄托在你这个穷穷大人上呢？他这样告诉我，你这个穷穷大人身上。然后他接着说，拿我来说，他自己说的，我太太是一个律师，我们有一个女儿，现在正在念大学，我都没有这样的信心，我可以养活我的女儿。知道这是在开玩笑的，对不对？他说，我也没有这样的信心，我继续做下去，到我60岁退休的时候，我够，我退休来享乐。弟兄姐妹们，这位外科医生一年是赚500万美元，他的太太也是律师，所以我怎么跟他回答？我跟他讲说，不是我信心很大，其实我没有什么信心，我只是认识我这个神，他非常的可靠，值得我们信赖，所以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管说后面怎么样子，我就交托给他了。他听了他摇摇头， I just cannot believe， 他说那没关系， God bless you anyway。 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在这儿回答门徒的话，一个真正信神的人，哪怕是你不晓得将来会怎么样，哪怕是你面对目前困难的环境多么的难，哪怕是你要对付我的老我说这不可能，我不能，主耶稣说你这个没关系的，你如果要信神你就去做吧，不可能会成为可能的。所以接下去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讲这个比喻呢？7到10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嘛。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称谢他嘛。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主耶稣基督这边在教导，不是在教导一个奴隶制度，他重点不是在讲说这个主人没有同情心，他教导是在讲说一个仆人应该对主人的一个态度就是顺服，就是第9节，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不祈求说，主人我做完之后你要给我什么？换句话说，主耶稣借这个是要告诉说，真正的信心是一个顺服的问题，不是一个大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你所信靠的对象的一个降服。如果信心是建立在说我自己可以不可以做得到，那就有大小，那是不可靠。我们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有两个任性的问题，我们都是要回答的。你是不是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我们说是的。第二个说，你是不是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是的。救主是神的一个恩典，生命的主是我们对恩典的一个回应，是我们顺服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这样的救恩，所以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然而神要求的下一步是，已经被拯救了，你就是要顺服，你就要吩咐，顺服神的一个吩咐，不凭眼见，不凭感觉，单单的顺服，哪怕所吩咐我们的事情我们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然而你这样顺服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真的一个信心，哪怕只是像芥菜种一样，对比你所要克服的这个难处，无论是生命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主耶稣说你顺服吧，你不要再求什么信心了，你去做吧。然而这样的做往往会让顺服的人有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路加会记载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一个神迹啊？对于这10个长大麻风 医治的这一个神迹。十一节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夫子可怜我们吧。大麻风在当时的社会是被隔离的一群人，是不准到人类的社会的当中跟正常人在一起的。然而这批大麻风的人很显然是听过耶稣基督到处医病赶鬼行神迹，也听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他们的村子里，同时他们也知道他们长大麻风的是不可能跟一般的人接触的，所以他们远远的站着求耶稣怜悯他们。十四节耶稣说，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一句话对于这十个人来说容不容易？如果是你我长了大麻风，对你来说容不容易？不容易吗？去给祭司查看，我就去了。Nothing to lose。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时犹太人的律法规定是这样子，任何长大麻风的人，包括任何的皮肤病，要定期的到祭司那边去给祭司检查，这记载在利未记13、14章，为的是要查看这个病情的进展，是否这个麻风病或皮肤病变好了呢，或者是变坏了呢，祭司可以决定说这些长大麻风的人可以不可以再回到社会的当中，或者继续的要隔离。但是对一个外邦人没有那么简单，特别是这外邦人还长了大麻风，当时的外邦人是不准随便来到耶路撒冷进圣殿的，他们有外邦人的宴的，见祭司必须要进到圣殿里面去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曾经这么记载，在主耶稣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所在地有一个围墙，上面写着一个相当醒目的牌子，他写着说，任何外邦人擅自经过这个墙门进入圣地，将要被处死。这边我们看到有十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这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当中是不洁净的外邦人，虽然他们是有以色列人的血统，是跟外邦人混种的。所以这个地方十八节说，除了这外邦人，撒玛利亚人是被认为犹太人认为是不可以跟他们来往的，是不洁净的外邦人，更何况这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人染上的麻风病，那更是不能够接触了。换句话说，当耶稣讲说去给祭司查看的时候，对于这九个犹太人难不难？不难呢，他们本来就应该这样，经常要去给祭司查看的。然而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几乎是死路一条，不可能的，我不可能见到祭司的。然而耶稣说去，他却顺服了。十四节讲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对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可能的事情，然而他单单的顺服，桑树被连根拔起来了。所以他会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感恩，回到耶稣的脚前，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人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的？这九个人有没有信心？这边没有讲，但是我们从刚才的一个背景的当中，似乎这九个人来说，反正去试试看，有也好没有也好，对于撒玛利亚人是不可能的， No second chance， 他不可能去的。然而耶稣这么讲，我就去了，这事情就成就了。所以他会如此的感激，匍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所以耶稣基督十九节就对他说， 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他的信心大不大？他的信心大不大？看你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因为他信这个耶稣基督，他把全部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自己毫无保留，这信心是大的，是一个对象的一个问题。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信所带来的令你惊讶的一个结果。我们说我们经历神，我们要经历神，怎么个经历神？你就了解神的话语，知道神的旨意，照着去行就是了，这就是经历神。你不需要说神啊，赐给我更大的信心，所以我今天可以原谅这个人，今天我可以跟这个人相处。我想问大家，在公司里面，如果一个老板对这个员工一天得罪七次，这个老板七次跟他说对不起，这个员工会不会原谅他？其实不要讲这个，即使这个老板跟你得罪十次十九不跟你道歉，你连吭一声都不敢吭。但是回到家里怎么样，就忍不住了，太太儿子狗猫都成了一个牺牲品，这是不能吗？这是信心的问题吗？还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连非基督徒平常人都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发脾气，什么时候饶恕人。信徒在教会的时候是最乖的，对不对？信徒在教会的时候都你爱我我爱你，都是彼此笑脸的，对不对？所以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这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这是顺服不顺服的一个问题。神的吩咐我们单单的说是的，这是真的，我去相信。如果我们要祷告祈求神加增我们的信心，与其这样子，倒不如说祷告神啊，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对你更多的认识。我自己很喜欢腓立比书的一段话哈，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对不起，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在十七节这个地方，保罗的祷告，他求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请注意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现在进行式，单单信神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保罗是说，所有的信徒不仅是以弗所的，包括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我们的眼睛要被打开，求神启示给我们。信徒已经有的有多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怎么彰显，是在一个信的人。所以当我们愿意信神的吩咐，神的旨意必是真的时候，神的应许必是真的时候，我们就单单的去照着去行就是了。信心必须要有顺服，这两个不可分开的，信心必须要有行为。这个信不在于我们，是在于我们信心的一个对象。我们刚才提到戴德森博士是相当有信心的一个人，戴德森当时到中国宣教的途中，他坐的是一个帆船，他的帆船走走走，一路走到一个地方，突然没有风了，没有风，这些船员就把帆下来，让他任意飘，就飘飘飘飘飘到一个岛， 靠近那个岛的时候，看到岛上有很多很多的黑人在那叫叫叫，就发现这是一个食人族的岛。他们讲说这批白人来了，晚餐有着落了。这船长相当的紧张，就跟戴德森讲说赶快祷告，赶快祷告。戴德森说我不祷告，除非你们先把帆弄起来。他说怎么可以把帆弄起来，没有风怎么弄帆？他说我就不祷告。所以这个船长没有办法，就先把帆弄起来了。戴德森就到内室里去祷告，祷告了没有多久，这个船长跑来敲门说戴德森啊，戴先生，你还在祷告，请不要祷告，现在风太大了。这些司机，你可以在他们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说信心的伟人，你仔细去研究他们，他们所伟大的信心在哪里？是单单一个信服神，单单认识这个神的伟大，神的信实，他们照着去做就是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时间到了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根据。当门徒要主加增信心的时候，神的吩咐太难了，照着我的理智，照着我的本性，照着我的经历，当时的一个环境，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违反我以前的做法。求主让我有更大的信心，为我祷告，也许明天一早起来，哇，我信心大增，可以去做了。耶稣说你不需要这样祷告，你就去做吧，照着去做吧。所以耶稣基督这么的回答，如果我们可以重新给他稍微白话一点，耶稣是这么说的，门徒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耶稣说你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信心，你们已经有了，你们去做就是了。 Don't be silly， 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去做就是了。也许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平常生活的当中，一些老我的一些的问题，一些人际间的关系，夫妻的争执等等，希望弟兄姐妹不要讲说我不能够，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信心，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是信徒，那个基本的信，因为你信这个神是救主，而且这个神是我生命的主，表示说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要照着去行，就像那个仆人一样，是我们理当做，是本分当做的。相信这样做的时候，桑树会被拔起来，桑会被移走，我们会惊讶到我们顺服的时候，本来不愿意的时候，居然我们愿意的时候，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看到神奇妙的手做那奇妙的工作。我们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你自己说你的应许在主耶稣基督里都是真的，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死无变有，不可能变成可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主啊，当时的门徒经历到多少的你的神迹启示，经历到看到你多少的真理的教导。同样的，今天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些的教导也启示在圣经，借着这些使徒先知写在话语的当中，是吧？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根据。你的一句话，每一个吩咐，是吧？愿属你的儿女能够诚心的、单纯的信心，不仅接受了，而且照着吩咐去行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你自己的旨意。愿你的祝福开启的灵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愿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顺服你旨意的一个心智。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